董卓来到凤仪亭前，这么一看，哈哈，吕布与貂蝉正在凤仪亭上是依依偎偎，情意绵绵呐，气得董卓大叫一声，他就把那方天画戟抄起来。吕布一看不好，董卓来了，他赶忙跑下凤仪亭，就往花园门外闯。董卓在后边就追，董卓肉的深沉呢，他哪追得上吕布啊？眼看着吕布就要跑出花园去了，董卓气得直哆嗦呀，该死的奴才，我看你往哪里走。他来了个撒手戟，这方天戟带着一股劲风就奔吕布来了。吕布听见了，他一回身，轻轻的把左臂这么一嚷，腾，就把这戟给磕出去了，嗖，哒哒哒哒，画戟落地了。吕布是夺门而去，董卓苦追不舍，我非把这奴才捉住不可。他也跑出花园来，刚到这花园门口这儿，见外边进了一人，正好和董卓撞了个满怀，噔噔噗，这下子把董卓给撞的噔噔噔噗通，往那一坐，地下砸一坑。董卓顾容了半天也没站起来，怎么回事啊？他让那身肉给坠住了，可把撞他这人给吓坏了。这人是谁呀？李儒。哎呀，老相国，我不知道是您呐，这是怎么会说的？要知道我天胆也不敢，罪过罪过。董卓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连累带气，他一个劲儿的喘。李儒光顾了作揖了，你倒是把董卓搀起来呀、啊！他这才明白过味儿来。哎呀，主公，赶快把董卓给扶起来，掸了掸他身上的尘土。听董卓嘴里头一个劲儿的骂：“该死的奴才，欺杀老夫！”哎呀，主公，您这是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呀？气大伤身，快快快！说着，李儒扶着，把董卓给扶进了厅堂，叫他坐下。其实李儒知道，他听见风声了，说是为了一个美女貂蝉，父子要反目了。他特为这个事儿来的。刚才一到花园这儿，他看吕布一阵风似的从他跟前过去了，他光顾回头看吕布了，一头把董卓给撞趴下了。他这时候才问主公：“您到底是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？为什么知出打戟，戟头奉仙？这还了得吗？”
嘿嘿，李儒啊，你快坐下，让我好好跟你说说。我都叫这畜生吕布快把我气死了。这畜生多次戏我爱姬，岂有此理？
董卓就把这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跟李儒说。李儒听完了之后摇了摇头：“哎，
主公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”“
什么什么？”董卓一听，这反倒我的不对了。你是哪头的？哦，你是吕布的朋友，你向着他，你也跑这来诚心气我。我他真要把李儒给杀喽。李儒知道，您别着急呀、啊，容我慢慢向您回禀。我为什么说您不对？主公，您忘了，忘了楚庄王绝缨之会。李儒说：“这个庄王绝缨会是怎么回事？”远在东周列国时期呀、啊，楚国的庄王打了个胜仗，他在宫中大宴文武，同时让自己身边一个爱姬，就是心爱的姬妾，也就是漂亮的妃子吧，给文武满酒。他这个妃子啊，长得非常美。当时在座的有一员武将，此人姓唐，叫唐角。按着他这个官职啊，不够资格参加这个宴会。 可是楚庄王也让他来了，他特别高兴。尤其呀、啊，他看这位爱妃一给满酒，哎呀，这位唐角将军就动了心了。他觉得庄王这个妃子长得太好看了。就在这时啊，这个妃子过来给他斟酒来了。忽然殿外起了一阵大风，一下子把屋里的灯都给刮灭了。这位唐角将军多喝了几杯，这么一激动，抬手啊就扯了这个妃子一把。当时这个妃子没言语，可是呢伸手把唐角将军的盔缨给撅掉了。然后他跑到了楚庄王的身边，他告诉庄王说有人调戏他，您赶快将其治罪。当时啊把这唐角将军吓坏了，直出冷汗呢。同时他也特别后悔，我怎么这么鲁莽办这种事呢。就在这时楚庄王站起来了，他吩咐不让点灯，同时啊下令在座所有武将都把头上的盔缨撅掉，然后再点灯畅饮。在座的武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纷纷都把盔缨摘下来放在一个金盘子里，这就叫绝缨会。楚庄王啊把这唐角将军给救了。后来有一次庄王和秦国打仗，让人家给包围了，有一员大将破着性命由重围之中把楚庄王给救出来了。庄王问他，你是什么人？此人跪倒磕头啊，说我谢大王在绝缨会上不斩之恩，正是那位唐角将军。今天李儒给董卓说的这绝缨会就是这段故事。李儒告诉董卓呀，说相国，您想称帝，要没有吕布将军辅佐能行吗？您想一想，今日您能够排开銮驾做龙驹凤辇上朝下朝，那不还多亏是吕布？您怎么能为了这么一个女子就能跟吕布伤了感情？女子不足一论，吕布是您的心腹猛将啊，望主公深思。董卓看了李儒一眼，心说这话说的对。李儒，那按你这么说该怎么办呢？主公，您好好安慰安慰吕布，然后啊您就把这貂蝉赐给他不就得了吗？他不是喜欢这貂蝉吗？您给了他之后，他会呀、啊、像唐角一样豁出性命去保着您。您看看对比一下哪个重要啊，是舍此一女呀、啊、还是舍去江山呢？
这么着吧，李儒啊，我给他十斤黄金，百匹彩缎，你用好言安与他一番。至于貂蝉，让老夫我再想一想。哎，多谢主公。
李儒笑呵呵的走了，董卓就把貂蝉找来。他沉着脸问貂蝉，你怎么和吕布私通呢？这句话貂蝉当时就哭了，妾身哪是和吕布私通啊，说贵人您上朝去了，我一个人在府中问卷，我在凤仪亭前赏花。正在这时候狂徒吕布就来了，我想回避于他，可是吕布亲口跟我说他是贵人的义子，明灵是自家人，你又何必躲我呢？我一想也有道理，我就没有走开。谁知道这狂徒上来就调戏于我，我一看他在我跟前撒野，逼得我走投无路，我就想投莲花池一死，幸亏是贵人赶回，这才救了我。 怎么能说我与他私通呢？
你就不必啼哭了，私通也罢，吕布欺负你也罢，这么办吧，我看吕布很喜欢你，你与吕布年岁相当，郎才女貌，我想把你许配给凤仙，岂不强于老夫多矣？董卓说这心里怪难受的，我就把你给出去得了。他这句话可把貂蝉吓坏了，貂蝉一听暗打了个冷战，什么把我给吕布？哎呦，这谁给老贼出的主意啊？哦，刚才李儒来过，准是李儒说的。那么样一来，那我家司徒大人王允的连环计就完了。貂蝉一着急，他急中生智，听了这句话是放声大哭，把董卓给哭糊涂了。哎，美人呐，我这是为你着想啊，也是为了你好啊，你哭些什么呀？这一问，貂蝉更伤心了，她一边哭着一边说呀，妾已身世贵人，我嫁了你了，怎么能够又下嫁一个家奴呢？我虽然是贵人身边一个小小的姬妾，我也做不出这样无耻的事情。想来这是方才李儒蛊惑贵人你了。李儒是吕布的朋友，他光顾去向着吕布，他就忘了你相国的脸面了。哎呦，貂蝉这话说的挺厉害，我虽然是个姬妾，可是我你老婆呀，你把你的老婆就给你的儿子呀，你混了你。没这么问他，既然相国如此无情，我貂蝉也不活了。说到这，长郎把镇宅宝剑拉出来，他又自刎而亡，可把董卓吓坏。哎呦，慢来慢来慢来，董卓俩手哆哆嗦的把宝剑抢过来，美人千万不能寻此短见，老夫刚才不过是说了句戏言，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呢。紧跟着董卓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哟，这貂蝉才不哭了。不哭可是不哭啊，貂蝉一想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，因为吕布常来常往，咱们得找个地儿。董卓一听，干嘛找啊？不是有梅屋城吗？美人呢，明日老夫带你去梅屋城小住数日，你看如何呀？哎，貂蝉这才转悲为喜。董卓立即吩咐大摆酒宴，我要与美人痛饮。一夜无书，第二天一早李儒就跑来了。他干嘛来这么早啊？李儒这两天是吃不稳睡不安呐。就董卓跟吕布一发生这事情，没有比他再着急的了。他心里最清楚，如果吕布要跟董卓吵起来，他也就跟着完了。您说他能不着急吗？他跑进屋来一看，主公您起来了。罢了，李儒，主公你来此作甚啊？李儒一听，我来此作甚？我来听回话来了。主公，我是为了貂蝉的事情，您什么时候把貂蝉赏给吕布？ 岂有此理，凤仙系我爱姬，老夫不怪也就是了，怎么能将我之爱妾赐予凤仙？那不是乱了伦理了吗？不给
啊！李儒一听又不给了。哎呀，主公啊，我劝您还是给了吧，不要因为这么一个女子耽误了大事啊。都
的李儒，你在这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你的老婆怎么不给奉献呢？
他这个，嗨！李儒一听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这两码事，我的老婆他吕布他也不爱呀、啊。相国红腰出去，
以后再要跟我提起此事，定斩不容。
就这么着，把李儒由院里给轰出来了。 李儒站在门口叹了口气，哎，完了，可惜呀，连董卓带吕布加上我会毁在这么一个妇人的手内。你看那十八路诸侯百万雄兵怎么样，都没能制服得了董卓和吕布，这可真是司徒妙算脱红裙，不用干戈不用兵，三战虎牢徒费力，凯歌却奏凤仪亭。我呀，我回家吧。我李儒从此回家闭门不出，弄二两酒一喝，什么事儿也不管了。董卓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董卓是说走就走啊，他骑着皇帝的逍遥马，貂蝉在后边坐着车，大队车仗往外这么一走，文武百官都来相送啊。吕布正站在高处往这边看，貂蝉看见他，啊，吕布那儿看我呢。好，貂蝉吩咐把车帘卷起，卷起车帘，貂蝉往外这么一探身，看了吕布这么一眼，这一眼可了不得，情人眼赛佳简呐，这一眼差点把吕布给看得坐在地上。随后貂蝉用这袖子一掩脸面，他就装出来哭的样子，那意思他太难过了，现在我就要和将军你分离了，不知何日再得相逢，这最可恨的呀就是那老贼董卓呀。貂蝉这俩手是连抹眼泪带比划，这一忙活呀把吕布都给忙活晕了。等车仗已经走出老远去了，吕布这才由打那高坡上下来，他望着貂蝉去的方向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哎，啊，吕温侯何故在此，望尘兴叹。吕布一听这谁呀、啊，他手扶佩剑转脸这么一看，原来是司徒大人王允。王允手里拄了一根棍子，哎呀，司徒您这是从何处来呀、啊？文侯，近来老夫身有小恙，抱病在家，今天听说相国去梅屋城，我是前来送相国，才看见了将军。将军呐、啊，你不保着相国去梅屋，为何事站在这里长吁短叹？不瞒司徒大人，我正在为另爱貂蝉而叹。哎呀呀，王允大吃了一惊，其实他心里很清楚。问道吧，如此说来，相国把貂蝉已经带到了梅屋，正是。嘿嘿，王允一跺脚啊，老相国呀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禽兽之事呢？文侯，此地不是讲话所在，随我到府下一叙。司徒拉着吕布回到府中备酒款待，喝着酒，吕布就把凤仪亭的事跟王允又说了一遍。其实王司徒早已经知道了，可他听了吕布这番话，还是顿足捶胸，摇头叹气呀、啊。老相国这个事情做的可太不对了，他霸占了我的女儿，霸占了将军你的妻子，这人们能不议论吗？要是议论起来，其实与相国脸面没有什么，只是老夫与将军你，嗨，我也提不到话下，我也是一块朽木了。只是将军你乃盖世英雄，这好说不好听啊。吕布听到这会儿拍案而起，啪，气杀我也。王司徒吓坏了，赶快站起来给吕布施了个礼，温侯啊，方才我这句话说的有点太莽撞了，将军你可不要往心里去，我也是一时着急说了这么两句话。哎，司徒大人，这与您何干？是老贼实在欺侮太甚了、啊、 我要不是念父子之情啊，我早就杀了他。
嗯，王司徒听得这会儿摇了摇头，将军此言差矣，请你恕我直言呐、啊。
相国对将军如果要有父子之情，他能够父霸子妻吗？要有父子之情，他能在凤仪亭前用画戟刺将军你吗？再有说了，相国姓董，将军姓吕呀。
哎呀呀，吕布一听，司徒大人说的对，多谢大人提醒，我吕布堂堂英雄好汉，怎么能够郁郁久居于人下？我是弑杀老贼，报此夺妻之恨。
哎呀，吓得王允站起来就把吕布的嘴给捂住了。
将军住口，这话可说不得呀，一旦要传出去，我王允必遭灭门之祸。
哎，大人你怕他何来？奉先所说并非戏言，我不是说假话呢，这是真的呀。王允看了看吕布，他心想，吕布这个人反复无常啊，我应该再进一步用话激激他。将军呐、啊，如果将军真心实意服汉时，那你是忠臣青史，传名流芳百世啊。将军若是助董卓，你就成为了反臣，是宰之时比遗臭万年。大人言之有理。吕布不住的点头。虽是这样，王允还是不放心，他摇了摇头。
唉，办这么大的大事谈何容易，将军，我看这个事情就叫他作为罢论吧。
哎呀，吕布差点哭了，心里说，这是司徒不信我呀。他一回身，苍啷把宝剑抽出来，照着自己的左臂呀、啊，就是一剑刺下，那血就窜出去了，就刺臂为誓。王允一看，这可是真的了，当即撩衣跪倒，汉室得救，全在将军。吕布赶忙把司徒扶起来，我听司徒一声令下，酒也不喝，吕布走了。王允呢、啊，连夜就把几个心腹大臣找到了府下，商量这事儿该怎么办，怎么能够把老贼董卓由梅屋诓回京城。有人就说了，这事儿还挺难办的，董卓疑心很大，去诓他那个人呢、啊，必须得是老贼不生疑，谁去最合适呢？叫李肃，他特别信服李肃，这是一。第二啊，得跟天子奏明此事，然后让天子下一道诏书给吕布，让吕布讨贼。这事情太妙了，王允又跟吕布一说，吕布一听好啊，当初李肃到我的大营里劝我杀死丁建阳，今儿个我让他去诓董卓正合适，他要是不去我就把他宰了。吕布打发人把李肃给找来了。李肃干嘛呢？在家闹情绪呢，因为董卓呀没升他的官，他一肚子气，今儿听说老乡找他，高高兴兴来了。一见面吕布就问他，你不是跟我说过董卓是天下第一英雄吗？问的李肃哑口无言。吕布微然一笑，仁兄啊，你认错了人了，逆贼董卓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杀人如麻。今日老贼已经恶贯满盈了，司徒王允大人设下一计，要处此逆贼，我们在午门之内摆下埋伏，可是需要一个人到梅屋去把老贼诓进京城，不知仁兄你愿不愿往？如果你要能助我一臂之力，仁兄你是高官得坐呀。 嗨，不瞒贤弟你说，我早有除逆贼之心，苦志同道合之人呐、啊。
仁兄此话可是由衷？哎呀，贤弟！李素站起来，一回身，由墙上那走兽壶里头抻出一根凋零剑来，嘎巴一下撅折了。我要是有半句虚言，与兄情同此剑。好，仁兄，明日一早，你带着天子的诏书，动身去梅屋。贤弟，请放宽心吧。第二天，李素带上圣旨，就奔梅屋城来了。他来到梅屋城，这儿有人给他往里头一通禀。董卓一听，什么？李素前来传旨，叫他入内。你说这老贼多大派头？别人一听说圣旨下得摆香案跪倒迎接，他这可好，把传旨官打外边给叫进来了。李素恭恭敬敬的站到了董卓的跟前，把圣旨往前一献。董卓接的手里看了看，就放在桌子上。李素，天子召老夫回京是何意？主公，天子年幼，他又多病，也没有这样的德政在治理朝纲啊。他这是要受善于主公你呀，让你登基坐殿。董卓就爱听这句话。哦，李素，主公，我来问你，王允可曾说些什么？王允呐、啊，嗨嗨，现在王允大人忙着的呢。董卓一听，他忙些什么？他正忙着给主公您修建寿善台呢。新天子登基得举行个仪式啊，王允办这事儿。哦，董卓点了点头，看来上一次老夫在王允府中吃酒，他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呀。李素下去歇息，明日随老夫还京。遵旨。李素退下去了。第二天一早晨，呼，董卓这忙哦，先把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全都找来，让他们率领3000飞熊军看守梅屋城。然后他又告诉貂蝉：“美人呐、啊，老夫即将去京登基坐殿，当我面南背北之时，我封你为当朝之贵妃。”貂蝉当即跪倒谢恩。貂蝉心里明白，司徒大人这连环计已经成功。老贼呀、啊，你快去吧，到那儿就把你剐了。董卓收拾车仗，离开了梅屋，就奔京城来了。文武百官都在城郭这儿接着他呢，只有李儒抱病没露面，一夜无书。第二天一早，老贼带着千名甲士排开銮驾上朝，李素不骑马，手提宝剑，扶车而行，吕布持戟相随，浩浩荡荡是直奔宫廷。